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哋今日嚟睇下中国嘅消息。咁中国咧就话自己强大嘅，有14亿人口，咁系第二大嘅经济体系，就已经踏入咗一个叫做小康嘅社会啦。然而，中国外交部就否认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他此言一出就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今天就住美国通过了法案要求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日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公开否认中国是个发达国家，此言一出引发了舆论的哗然和炮轰。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在5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回应中共官媒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发达国家的帽子中国大不了，仲宣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一方面习近平大力夸耀中国经济取得了几伟大的进展，说中国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中国模式如何如何，但是谈到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时候，又矢口否认经济的发展。美国民间机构资讯和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表示，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为名，享受了几十年的国际福利，包括经济援助、优惠政策倾斜，这种状态挤压了真正发展中国家所应该获得的资源。李恒清又分析，得益于本世纪初美国对中国的扶持，世贸组织先至向中国打开了欢迎的大门，但是中国不仅在国际组织之中获取好处，还以永久最优惠国待遇地位占美国便宜，享受包括关税的减免等等特殊待遇，但是还无法做到好像早前承诺那些改进自身的人权状况，自然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在今年3月底，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两党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采取行动，终止中国在国际组织之中以发展中国家地位或者待遇，这些待遇使到北京可以获得更优惠的贷款和其他经济利益。这个法案是由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洛利共同提出的。金影玉批评中共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向国际组织申请发展援助和贷款，同时又利用一带一路的倡议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大笔的贷款，使到这些国家陷入债务的陷阱。康洛利说，长期以来中共国一直利用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玩弄这个体系。其实明眼人都看到中共它当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计算太多了，小算盘太多了。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开始认为中共国是发展中国家呢？甚至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今年的3月27日以415票全票赞成了，零票反对，罕见一致地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的草案，题目就是中共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法案。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既然中共还是这么不行，美国为什么要去认证这件事？原因当然不是一些朋友想象那样的啦，因为中共国 正是美国人眼中的开着超级豪华跑车去攞救济金那些最无赖的嗨友政权。他们忍受不到中共国的党官权贵们一方面霸住中国丰富的资源和财富，跟美国明争暗斗，但是还要同时顶住发展中国家的帽子，跟住喀麦隆、中非、乍得、刚果这些国家一起去排队，去跟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拿他们的救济金，享受诸多好处，这做实在是太荒唐了。当然中共的反应更加荒唐，习近平一路强调着东升西降，乐于煽动民族主义的中共政权应该好喜欢升级做好听的发达国家啦，但是因为放不下占便宜的要饭碗，即是乞尔兜啊，一再拒绝相关的封号。在5月12日有记者提问外交部汪文斌，话美国国会这个时候通过那样的法案，你说你中国是发达国家啦，你怎么看啊？结果汪文斌回答的一句说话立刻就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成为外交部新语录之一。他说对不住，发达国家这个帽子中国大不了，还说中国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在涉及到钱的问题上高，中共突然之间变得精打细算起来了。那份要跟美国分庭抗礼的倔强去了哪里呢？那个将中国绝对贫穷清零了的自吹自擂又去了哪里呢？那种百年大变的豪迈又去了哪里呢？那个制度优越性的必备台词为什么又不见了呢？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眼中看到的都是美国人永久最优惠国待遇、关税减免等等一系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所以说他揸住超级豪华跑车去攞救济金并没有夸大其词的。中共就是这么无赖，他放不低他黑饭的黑衣兜，虽然他在这里哈哈巴巴扮晒大佬。而汪文斌所谓的回答记者的提问，过日副嘴脸，口硬无耻，面皮厚到几尺厚，这一类这样的外交官员会不会有选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国格呢？大家看在眼里觉得如何呢？那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咁头先我哋睇过外交部就点样形容中国现时嘅经济啊？中国永远都仲系发展中国家大家庭嘅成员。咁而家我哋睇翻中央又点样睇啦？中央最近一次嘅财经会议显示出有两大的危机。日前习近平主持了第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新一届财经委员成员相继亮相。这次会议的议题折射出当局至少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实体经济不振的问题，另一个是人口危机的问题。据分析指出，习近平未来将会可能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彻底实现党管经济。据官媒央视新闻报道，5月5日下午，习近平主持了举行中共第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就指出，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要所谓的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他是不是讲紧马云啊？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习近平在会议上开场就强调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指出新一届财经委员会是 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还表示，中国社会正面临少子化和高龄化的现象，要制定面对人口问题的政策。习近平称，人口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复兴，是重要的大事。这个也是中共第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高层的第一次露面。习近平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出任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委员的身份分别出席了会议。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在5月6日对大纪元的分析说，这次首次会议比起上届的第一次会议呈现两大的差异。李林一就表示，第一，这次加强党的领导部分，特别是提到了在开场的时候首先所提出的，对比李克强在任的时候，上届第一次会议将这部分放到了最后。他分析指，习近平当时是为了避免使李克强不高兴，如果会议开首就提到加强党领导，即是等于直接剥夺了李克强对经济的权力。然而这次习近平就高调将相关言论摆在开会的第一篇，很可能是因为新的总理李强将自己定位是习近平的跟班，因此呢，习近平就不用对李强有所顾忌。第二，对比上届会议额外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使中央财经委员会拥有实际的经济权力。李林一又指出，过去财经委员会因为李克强的抵制而被架空了。此举显示，在换班子之后，习近平未来将会能够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彻底实现党管经济。此外，据著名的财经写手鲁曼分析，中共的三年清零政策带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防疫三年中国政府全口径财政赤字增加了 62%，国债余额增长了 59%，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 64%， 财政负担就这样增加了 60%。 频繁的封控对各类中小企业或者服务行业打击最大，而这些企业的税收一般都归地方政府，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收入。早前在去年的5月25日，时任总理李克强对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高，就对与会者，即是那些省、市、县级的10万名官员表示，中国经济危机比两年前更严重，国库已经空虚。他对各级官员说，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了。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还谈到了人口问题。中国在2022年经历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人口萎缩，预示着人口状况存在了问题，并加剧了经济平衡的需求。对此，专家的分析，人口的负增长一旦出现了，就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着远超过他想象的人口危机。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今年的1月17日公布了2022年美全国人口较上年美减少了85万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千人就是-0.6%。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过，威斯康辛大学麦特逊分校中国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开始下降，只是被错误的人口数据掩盖住。他警告，中国正面临着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的人口危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上一次我哋睇咗中共中央财经委啊，喺佢哋嘅会议上高透露出嘅两大经济危机啊，呢两大经济危机咧都冇法喺短期之内解决得到嘅。咁佢哋嘅地方上高嗰个财政又点样呢？原来中国地方嘅财政困局已经系形成咗噶啦，有学者甚至话佢哋正在处于爆破之中。咁造成中国地方财政困局嘅制度根源又系啲乜嘢呢？造成中国地方财政同埋债务危机嘅问题，一直都系传闻多多噶啦。但系因为中国嘅统计制度落后，资讯又唔透明，缺乏独立于政治权势嘅民间媒体，形成咗整个社会冇足够嘅监察机制，官僚嘅权力亦都唔容易制衡，造成嘅结果就是对问题的认知难以具体化。就算知道有问题存在，感受到问题存在，但是对于问题有几严重，往往都只是瞎子摸象地各说各话，各有各的应对。政府的所谓调控，首先已经不一定能够对准针对着问题，还会受到官僚和地方利益的抵制，成效一向都是很有限的。缺乏有效的行政监察，又缺乏了健全和独立于权势的传媒第四权，被官僚可以胡作非为，犯了错之后亦都不担心被揭发或者受罚。出错的官僚亦都有很大的空间用各种方法去掩饰，希望扭转错误，或者起码能够拖几耐就几耐，直至后果严重到难以掩饰为止。到问题爆煲之后，通常都是已经十分严重了，波及面亦都会很大，要处理的方案因此亦都不会有太多，而且处理问题的成本亦都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资讯不透明加上缺乏监察，为官僚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除了可以利用公共资源大搞私帮生意之外，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过水湿脚，将公共资源变为私人财富，又可以收到各方面的好处同埋贿赂，形成了整个制度的腐化，亦都是一种制度性的腐化。在公共决策上高，问题出现了啦，点样去挽救，亦都是需要有充分的资讯。但是既然整个系统都是一个黑箱，都是资讯闭塞所造成的错误，往往就难以避免了。对于处理问题方案上高的想象力亦都贫乏不堪，亦都是难以回避的。在这个局面，经济增长比较快，整个经济体系是持续膨胀的时候呢，无疑是比较容易得到掩饰，因为在经济膨胀急速的发展过程当中，新增的空间会比较多，而且政府和官僚层啊掌握了主动权，亦都会比其他人先知道多一些内情，例如经济信息或者政策的信息，因此经常可以抢到先机，就算有问题亦都不至于即时败露。但是当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出现而家中国经济规模的收缩，即是大萧条，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掩饰了。各方面的资讯都很清楚地说明了有几方面的情况已经令当前地方政府面对的问题变得非常之严峻。首先是官僚为了追求业绩，和在所谓搞建设促生产的过程之中尽量捞油水，会比较倾向做出一些风险比较高的决定和投机行为，反正钱不是他们的，只要搞得出成绩，又可以攞彩，又可以抽水。这个情况呢，就好比好像有些中国官员攞了公家钱走去澳门赌钱，赢了的就是他自己，输了的就是阿公的情况一样啊，不无两样。自由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利润越大 风险就越高。这个作为投资和决策的界条，对这些官僚资本体系下的官僚的决策，通常都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制约性。钱不是他们自己的，投资蚀了亦都唔会肉痛，佢哋亦都有好多方法回避行政上嘅制裁，但係投资有成绩就会有大量游水。呢、这个道理解释咗点解过去咁多年中国嘅乡镇政府甚至农村管理委员会好似冲昏咗头脑咁，将大量嘅地方公共财政资源投放到房地产之中，而过度投资嘅房地产亦都系而家中国大陆目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大陆社会变得功利，人人急于发财。在投资工具不多的情况之下，加上经济的通货膨胀年年高增长，通胀水平亦都不低，房地产价格就水涨船高，投资房地产变成了差不多是稳赚的项目。在2021年底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有接近10万家房地产的发展商，就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可以估到问题必然会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问题肯定是会灾难性的。中国大陆今日对房地产经济泡沫的问题，比过去半个世纪任何一个地方所经历过的都严重。问题是这个泡沫仲未爆破，中共高层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峻，亦都知道一旦爆破对整体经济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冲击都是会很大的。所以经常说希望楼市可以软着陆，不要硬着陆。北京当局是希望透过调控措施和较稳定的经济增长，令到这个泡沫慢慢变成没那么泡沫。问题是泡沫已经形成了，现在在经济逆转的情况之下，泡沫反而变得越来越泡沫，爆破的风险亦都是越来越高。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令到这种制度性的缺陷无从回避，以开放改革的名义搞出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时之间可以利用公权力加快公共资源的动员，推动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但是这种高增长亦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贪污腐败、决策不理性以及资源分配扭曲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所谓深化改革而得到扭转，而且已经深入整个体制的骨髓里面，并且拒绝体制性的改革。而这些问题就会难以逆转，泡沫的爆破只是迟早的问题。学者钟建华博士指出，中国地方财政其实已经在爆破之中。讲到地方政府财政的爆破，就不能够不提翻最早在2021年中就已经难以掩饰了。例如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有零星的消息显示部分地方政府无法履行部分公共责任。在云南、四川、湖南部分地区，已经有些消息指村镇政府无法向农村学校的老师发放薪金，部分由村镇政府负责的福利保障亦都已经无法延续。到了今年，云南是第一个省份向中央逼供，表示无力偿还债项，希望中央给一些技术的支援。据说全国亦都有多个省份将会出现同一样的问题，无法偿还地方债务，亦都无力再举债。但是习近平为了夸大自己的政绩，竟然宣称中国在其领导之下已经全面消灭贫穷，又说是创下了人类历史的奇迹，现在开始共富了。好像这样的假大空政治宣传，在习近平刻意要将自己神化，为了自己继续垄断权力铺路的情况之下，基层干部自然亦都会循例呼应。但是这一次除了跟随主旋律呼应唱好之外， 仲为地方政府同埋干部减磅提供咗藉口。佢认为部分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系支付唔到福利金、支付唔到大病救助项目嘅开支，部分就连公务员嘅薪酬都要削减。当中央开大宣传机器话贫穷唔系问题嘅时候，基层政府就利用呢个作为理由，将农村基本嘅福利项目，例如五保、例如大病救助等等取消咗。既然贫穷唔再系问题，地方政府唔再支付嗰啲福利开支，就变得顺理成章，继续支付先至系政治唔正确。如此荒谬嘅地方施政，可以讲系共产党领导之下嘅中国特色。地产大鳄、恒大爆煲嘅问题，亦都系2020年中期已经暴露咗出嚟噶啦。恒大好多地产发展项目，其实都系同地方政府合作嘅。正因为地方政府嘅资金链断裂，投资项目未能够回本，间接令到恒大过度膨胀，无以为继。当时恒大地产借壳上市失败，资金链断裂嘅风险暴露咗，随后又唔能够依期支付商业承兑嘅汇票，到咗2021年下旬，就连续几次出现咗未能够依期偿还债务同埋支付相关嘅利息。中央政府虽然即时成立咗专案委员会处理债务重组嘅问题，仲要发掘佢隐藏嘅债务有几严重，但系事到今日仍然未有一个圆满嘅解决方案。恒大嘅财政危机其实只系中国大陆房地产危机嘅冰山一角而已。喺呢个之前，大量中小型房地产发展商其实已经技术上破了产了，因为恒大实在太大，涉及的问题牵连甚广，因此不能够给他破产，就只是能要求地方政府发展商承接部分仍然有可能完成的项目，以减轻入市买楼人士的亏损。这种做法其实在几年前已经发生过，在昆明附近的虎仙湖保护区就有一个豪宅项目是用这种方式来到处理的，但是当时的气氛还未至于好像去年那么恶劣。到头来有几多地产项目会变成烂尾楼，会变成鬼城，还要拭目以待。到了2022年，中国大陆的地方财政问题连番爆破，造成了一连串负面的影响，看来亦都不会因为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而能够在短期之内有所逆转。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